皮鹿子规有声书，印光大师鉴定，李德明大德参定，赞德克大德编述，现代王朝音居士整理，了凡四份文教基金会倡录。
天者的话，
自从政治离开了轨道，大家的思想就失了重心，世道人心一日不如一日，大恐怖的消息亦一日紧过一日，略有善根的人都想皈依一种宗教，要藉此来改革世风，挽回劫运，这些本来是一种好的现象，估不到有一般网人利用这个机会创造出很多教门，这些都是卖弄玄虚的把戏，从表面上看上来都是劝人止恶向善的，但是查考它的内容往往不是别具用心，就是不合理智，一般人受它的愚惑，势必会断丧为命，白费气力，以致倾家荡产，可怜他们找不到光明的大道，在黑暗中乱碰乱撞，实在是非常危险的，所以想要将教理高深而且又平实简易光明正大的佛教介绍给大家。
这些是天者写这部小书的第一个目的。
佛教的书籍很多，不过不是太繁就是太简，有些专门是注重说理，有些专门注重谈事，而且都很深奥，如果不是有学问的人没办法看得明的，求一本适合普通人胃口的书似乎很少，这本书不论是理论和事上，大凡学法的人都应该知道，都应该略略讲下，他所用的文字都是白话文，又为了使读者悭力，所以用对话的方式来讲，使学历浅的人减少文字上的困难，亦可以增加学习上的兴趣。
这些是编辑这部小书的第二个目的。
佛教流传至今已经将近3000年了，一般信佛的人都很多，因为佛教的道理很高深很微妙，修行的人如果不能够多些看下书，有没有名人的指导，往往不是发生误会，就是徘徊歧路。这本书里面凡是容易发生误会的地方都会预先纠正过，遇到有岔路的地方亦会预先的将不应该走的偏僻小路堵塞住，标上此路不通的路牌，而且还按照住俗语所讲的送佛送到西这句说话的道理，从一个人初发心学佛开始到离开这个世界为止，应当注意的事项和理论都摘要地讲下，使到那些不能够多看书的人有了这本书都能够没有迷惑犹豫，一直地走到去西方极乐世界。
这些是编辑这部小书的第三个目的。
目的虽然是这样，但是编者的学历实在有限，事实上未必能够做到几分，只是尽我一点的力量。最后有几句说话好诚恳地希望各位朋友仔细地听下。
第一，稍为识字的人只要将这部书看多几次，愉快地行持，自然就可以得到真实的好处了。第二，识字的人将这部小册上面讲的说话慢慢地读给不识字的人听，教他照样去做，这样读的人和听的人呢都大有好处。第三，有学问而没有研究过佛学的人，如果不嫌文字的浅陋，将这部书大概地看一次，再进行研究高深的经论，也都未必说没有好处的。 第四，很其大德之术，对于这部书入面妙悟的地方予以看证，以免误人。
佛陀降世之后2962年五月，亦即是民国24年，编者敬释。
第一章，我们应该信什么教呢？
赞大德，现在各处的教派多到极，所印的善书亦多到极，你又使什么编这部小书呢？
我编这本书的意思，就是因为现在的教门太多，平时想信教的人往往不会选择，不知道究竟哪一种教好。这本书仔就是要帮助告诉各位知，信一种最好的教。
信教还有不好的吗？无论是哪一个教派，都是教人行善，没有教人作恶的。愿意信教，随便信一种就得了，冇必要说长论短啦。
咁唔得，有好多教门完全系呃人嘅。大家一时听咗佢哋嘅花言巧语，信咗佢哋嘅教，到后来只知道上咗大当。与其后悔莫及，不如事先嘅小心一啲比较好。
信教点会上大当？咁可能讲得有啲过分啦啩。
其中嘅厉害，我谂各位未必完全知道的，等我大致地说明一下。原来那些不正经的教门，他们所说的说得好好听，其实有些是想发财的。
譬如说有人没有生到仔，他就说捐一些钱就可以生仔了。人家的亲人死了，他就说死者正在阴司里面受罪，捐一啲钱就可以免罪，再捐多啲咧，仲可以买个土地公或者城隍爷嚟做下。有病嘅，俾啲钱佢，病就好快好翻啦。咁年老咧，俾啲钱佢，仲可以延寿。贫穷嘅只要捐几个银钱，佢就可以保佑佢去阴间嗰度做个大财主。
诸如此类。讲不胜讲，好似咁样任意乱讲，稍微明理嘅人唔可能会相信佢。不过嗰啲一般冇知识嘅人，认为有着数，争住去信奉佢。等到后来明白咗系呃人嗰阵，嗰啲传道嘅穷光棍早已经变成大富翁啦。你谂下，将自己辛苦悭翻嚟嘅钱，拿出去送给那些骗子，他呃了你的钱，反而说你是一个傻瓜。那你说这些算不算是上当呢？好像上面所说的，对有钱的人来说，使几个冤枉钱亦算不到是什么。还有些教门，他们不单止是贪图钱，而且还想成大事，起初亦是以行善道人作为招牌，等到信了他的人多了，他的势力大了，就要找一个机会作反，自己来做皇帝。这样的把戏历来不知玩过多少次，但是总没有一个是成功的。
例如说东汉末年的黄巾贼张郭，就是这样一回事了。后来皇帝没有做成，搞到天下大乱，信奉他的人呢都不知枉死了几多。再讲一个近代的，在民国17年，山东周村镇那里有一位马士伟，自称是弥勒佛降世，乜嘢三期普渡、三回修缘，乱讲一通，信他的人各省都有。在那年日本占领了济南，他以为机会来到了，于是呢就称起皇帝上来。直到第二年日本退兵，革命军接收山东，才将这个皇帝取消了。
那阵时因为马皇帝没什么武力，所以政府亦没有为难他， 只是将他的文武群臣解散就这样算数。信他的人好彩没有丧命，但是已经有很多人倾家荡产了。那你说是不是得人惊呢？还有很多教门，他们不图财亦不贪势，只是不明事理。
如果遇到庙就烧香，逢到神就叩头。今日讲烧元念拱，听日讲嫁鸡扶卵，
但是万无头绪地搞埋晒在一起，虽然没有很大的危险，但是究竟在身心性命上毫无成就，这样咪一样是上了当。
这样信什么教才不会上当呢？
先不用说什么教好，我先告诉你一个分别宗教好坏的方法。国教的教义一时很难够讲得明明白白，但是就表面上看上来亦能够知道个大概。我们要先看这个教门的年代有几耐。
大凡年代很耐的教派仍然有很多人信奉，这样一定比较可靠，因为他若果是呃人的呢，这几年来早就没人肯学了。
再看看学这个教的是些什么人，
只要正派的人和有学问的人肯学，这个教一定是不会错的了。
有些教门是秘密传授的，这种要小心，因为有两句俗语说，
怕人无好事，好事不怕人。
有些教门是经常捐钱的，你要仔细地打听下他们所捐到的钱是用来做什么。有些教门专门是讲神讲鬼，甚至崇拜那些下等动物，搞迷信的东西，这些都一概不可轻信，不可以去学的。
既然有这些讲究，依你的意思，到底哪一种教最值得学习呢？
当然是佛教啦。佛教是世界上最好的宗教。
佛教哪个不知道，还不用你讲咩？所有的教派咪多数都是老佛爷留下来的吗？你为什么又说不可轻信呢？
因为有很多教门都说他们信的是佛，所以我只说不可轻信。你要知道他们都是讲真方卖假药的，
因为他们的道理太不值钱，自然就没人肯信，所以他们先至拿佛来做招牌，偷几句佛教里面时时讲的口头语来欺骗那些不知道的人，这些呢就叫做将鱼目混充珍珠了。
他如果明讲他卖的是鱼眼，那你估下有没有人会买呢？因为他说是珍珠，那自然有些不识货的人会争着地出钱去买呢。
你说他们是假冒的，这件事有证据吗？
当然有证据啦。佛教所根据的是佛经，有些教门虽然口里面讲的是信佛，其实他们所讲究的和佛经上所讲的一啲都不相同，那哪里能够讲是信佛呢？
各个教派之中都有经典，他们的讲究又何尝没有根据呢？
那些都是他们自己做的经典啫。将那些东西认为是佛经是万万不可以的，
因为佛经是佛亲口讲的，流传了几千年，人所共知。
大凡新出的经典，冇根冇苗的经典都是假的，都是不可以信的。
有些教派说他们的教主是弥勒佛降世，这样弥勒佛所讲的经咪亦是可以相信吗？
那些都是乱噏的。照真正佛经上的记载，弥勒佛降生应该是在56亿万年之后，讲现在已经降生的 都是妖言惑众。
其实就算是将来弥勒菩萨降生成佛，他讲的经和现在的真正佛经也都应该一样，因为真理是不变的。
卖瓜的都不说瓜苦，好像你这样抬高佛教，一定是因为你是信佛的缘故了。第二种教派的不好的地方，你说得当然是很对，但是佛教是否真的有好处，我还是很怀疑。
你对于佛教的事理还不多清楚，怀疑是当然的，不妨将可疑的地方讲出来，等我慢慢地帮你解释一下。
第二章，关于佛教表面上的几个疑问。
有些教派时时说他的祖师是什么神什么仙，实在考察起来根本没有这样一件事，或者他所信奉的祖师爷虽然是有那个人，但是那个人和他们的教派完全是没有关系。好像这些讲法不用说都是靠不住的，佛教之中所讲的佛可能亦是这种情形吧。
不是这样的，佛教里面的佛确实是有这个人，而且是历史上很有名的人物，在各国的历史上都记载得很清楚，一点都不用疑惑的。
这个创造佛教的人究竟是哪个啊？
这个人讲出来是人都知道，他是印度迦毗罗国正梵王的太子，他的名字叫做释迦牟尼。他幼年的时候对于世间的一切学问都已经通达了，当他的年纪慢慢长大，他看见世界上的人和物互相残杀，互相吞噬，是这样循环不息，又感到生老病死是不免的，就觉得这个世界上的事物都是苦的，所以一定要求一个脱离苦恼的方法。
因此到了19岁那阵，他就抛开了荣华富贵出家修行了。在修行的时候受到很多艰苦，时时忍饥挨饿，但是他绝对不会因此而灰心。到了30岁那阵，他就得到成佛了。成佛之后，他就去各处说法劝化世人，世人哪个肯照住他说话去做的呢，就可以脱离苦恼，就可以享受快乐。
这样的讲法讲了49年，那时释迦牟尼佛已经79岁，就入了涅槃。以后佛的徒弟将佛在49年当中所讲的道理记载下来，这些就是现在我们所念的经。平常所讲的佛就是这位释迦牟尼佛了。
你讲的涅槃是什么意思呢？
这两个字的道理很深，不容易用俗话来解释。在这个地方，涅槃的意思勉强可以解释，就是
除尽了烦恼，不生不死，永久快乐安稳的意思。
佛为了教化世人，所以只展示出世间人的样子，等到教化的事办完了，佛就离开肉身，回到去原来涅槃的境界那里。不知道的人见到佛入涅槃就说佛死了，其实佛是永远不死的。佛如果会死，就同凡人一样了，咁又点算得系佛呢？
释迦牟尼佛到而家有几多岁啦？
自佛降生在周朝嘅超王26年算起，到咗今日嘅民国24年，共有2962年啦。喺而家嘅宗教之中，冇一个比佛教嘅年代再长啦。在这3000年之中，经过了几多有才能有大学问名人的研究都说好好，可见 是没错的。
你讲的那些名人是谁？可以讲几个给我听下吗？
我就揀几个最出名的出来讲下。例如
晋朝的宰相王道，唐朝的宰相裴休、裴度、魏征、杜如晦、房元明、褚遂良。宋朝的宰相王旦、李航、傅拔、寇准、韩琦、张释、吕蒙正、范仲淹、文彦博。清朝的宰相张平玉、白鄂以太。民国名人康有为、黎元洪、梁启超。
再讲外国的名人，例如德国的杜里斯、美国的阿尔格特、英国的斯宾塞尔、俄国的江和泰兰爵、日本的佐帕木村等，都是深信佛法的人。其余在家出家的名人还很多，一时都讲不完的。
学佛的不都是出家的和尚吗？你讲的那些人都不是和尚，为什么亦学佛呢？
那就错了。学佛的人不一定是和尚，士农工商一切人等都可以学。
佛法既然是那些有大学问的名人才能够学，好像我们这些平常的人不就不够资格学了吗？
不是这样说的。譬如说
大海里头的水，无论几大的动物都无可能将海里面的水饮得晒，无论几小的一条虫都可以去饮到饱的。
佛法的心讲就好像大海一样，虽然是绝顶聪明的人都学不晒的，但是普通人亦一样可以学。
佛教入面的事亦可以对不学佛的人讲嘛。
佛教所信的是正大光明的真理，无事不可对人言，所以一切的经论完全公开给人研究，不似得其他的教门硬是说有什么真言密诀不传教外的人。
学佛的人不贪图财宝和势力吗？
都不贪图。你想下，释迦牟尼佛抛开一国太子不做，无数的金钱不要，难道他是贪图财宝势力吗？学佛就是学佛的心理，学佛的行为自然不应该贪图财势。
不过要知道，做一些有益于大众的事干，用自己的精神或者劳力换几个钱以养活身家，这样呢是不算贪财的。
凡是在军政机关做事的人，只要能够本住良心为大众谋利益，为弱者施无畏，这些不算是贪势力。
和尚是专门学佛的人，为什么有些和尚这样乱来呢？
凡事不可一概而论。譬如
儒家读书专门是讲仁义道德，还有君子小人的差别。和尚是出家的佛弟子，有些懂得佛法的，有些不懂佛法的，亦都不可以责备他们，都要一样的。
你所说的是不懂佛法的一部分，这些人因为少知识，自然不免有些胡闹，只能够怪他不懂佛法，而并非佛法不好。你不知道自古到今有几多高僧，行人所不能行，忍人之所不能忍，他们代佛宣传，对人讲话佛法福国利民，化度众生，大有益于世间。现在虽然不及古时，到处仍然有讲经说法自行化他的高僧，因为你仲未学佛法，所以见不到。你见到不识佛法的容僧，就会怀疑佛法没有好处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
和尚亦有懂得佛法和不懂得佛法两种的不同，我都知道亦好相信。 但是看到有些研究过佛学的人，他们的人品为什么亦不见得好呢？
这些亦不可以一概而论。例如董卓、曹操、王莽这类的人物，古今的很多乱臣贼子都是读过孔子的书，这些亦不可以归咎于儒教。佛教良莠不齐，亦不能够归咎于佛教。
要知道一大片的田地里边有几棵败子都总是难免的。
况且这些少数略懂佛法、品行不能够全好的人，如果完全不懂佛法，他们的人品应当会更坏。
从表面上来看，佛教比其他的教派确实高超得多，但是内容是怎样亦要讲一下我才肯相信的。
好了，我们就谈下佛教的内容啦。
第三章，佛教里面讲什么道理，它的目的又是什么呢？
比较起来讲，佛教固然比第二些教派要可靠，但是现在是破除迷信的时候。佛教在以前虽然很兴盛，将来可能难免被打倒噃。
那又不用挂心，因为佛教不是迷信的，
它有它高深的哲理。这种哲理是无论经过几多年都不会改变的。
如果你得闲，你可以读多些佛教里面的书，到那时你就会知道的了。而家时兴的一切学说、一切主义都逃不出佛法的范围。
佛教的书籍太深，我不能够多看，你能不能够揀一些容易明白的道理讲来听下？
可以。而家的人不是经常讲平等和博爱自由吗？佛话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都可成佛。他所讲的众生并不是专指人类，连一切有性命的东西都包括在内。
这样讲来，就算是乌蝇、蚊虫、流菇、蚂蚁一样可以成佛，等到成佛之后亦就跟释迦牟尼佛没什么不同了，这样才是真平等。既然连乌蝇、蚊虫、流菇、蚂蚁都有佛性，所以我们爱护他们应该跟爱护人类一样，这样才叫做真博爱。佛教是专门讲究脱离苦恼的方法，等到烦恼断尽了，个心无挂、无爱、无忧、无虑，这样才算是真自由。